好，欢迎来到猪猪数学小课堂的第二课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通过一个失败的数学案例，讲一讲我的天才妈妈是怎么样教育我的。那上一集讲到了，我是10岁的时候呢，从学校退学了，然后之后呢，在家里呢，我是2年 homeschool。这2年呢，我其实没有同学，没有老师，都是靠我妈妈自己的一个教学法在家里去学习的。那在这2年呢，我学了6年的课程，而且我整个人也是一个逆袭飞升吧，从我一开始就考45分。等到我学了2年以后再回去重返高中的时候呢，就经常是考年级第一的成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想通过一个案例来提炼出来一些我在这2年里面抓到的数学学习的思路方式。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呢，有没有要被上缴压岁钱或者被父母骗过压岁钱啊？我小时候，我压岁钱我妈从来都不用骗，而是呢，我们通过玩游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记得呢，就是当时呢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妈妈就跟我说哈，我们来玩一个赌压岁钱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然后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俩啊，我和他各拿一个硬币，然后呢放在手上，然后去亮正面、反面。如果呢我们亮出来的呢都是正面的，那么呢我妈妈给我3元哈，加3元。如果呢我们亮出来的呢都是反面的，那我妈妈给我1元。如果是一正一反呢，那么呢我就输2元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游戏。而且呢他还给了我一个非常诱人的附加条件，他说只要你跟妈妈玩这个游戏，你每天可以得到20分钟的一个户外时间。那我就在想啊，这个游戏它玩起来合算不合算呢？我们如果是正正的情况呢，那我们的概率是1/2乘以1/2，对吧？那就是1/4。在1/4的情况下呢，我会有加3元的收益啊。在两个都是反面的时候呢，就是1/4的情况下呢，我会有加1元的收益。然后在剩余的情况呢，这两个1/4用掉了嘛，剩余就是1/2嘛。在剩余1/2的情况呢，我会有减2元。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就算一下我的收益啊。那我当时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估算哈，正正的概率呢是1/4乘3，反反的概率是1/4乘1啊，其他概率是1/2乘2。那么这样算下来呢，这个乘起来以后呢，我们的预期啊，expectation 哈，正好是零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游戏我玩下来是不赚不亏的啊。但是呢，我妈妈还承诺了给我每天20分钟的自由时间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游戏很值得玩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长期算下来是不赚不亏的，但我还可以有自由活动的时间。那么好，现在我先想暂停一下这个视频几秒钟，想一想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去玩这个游戏呢？反正我当时呢只有10岁啊，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说我要去玩这个游戏。结果呢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啊！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我的钱都输光了，而且你是感觉不到为什么，你就一点一点钱就没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复盘，我到底哪里出错了？那么是不是就回到我们之前的打怪思路啊？当你出错的时候，当你的数学模型被现实打脸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去复盘我的模型里到底什么是假设。那么你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这里其实有什么样的假设？其实我们刚刚有个假设，当我们在刚刚算1/2、1/4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假设，就是我妈妈是随机出牌的，然后假设呢，我也是随机出牌的。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因为我们选择的不是抛硬币，而是亮硬币，所以其实我妈妈呢，她是可以不去随机出牌的，对吗？她是可以选择自己出牌的概率的，对吗？啊，那如果假如我妈妈她不是随机出牌的，而是按照这个3/8的概率出正面，5/5的概率出反面，那么我是不知道的，我还是随机出牌的，对吧？我1/2、1/2的概率出，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啊？那我们就算一下了哈。那如果是正正的话，就是1/2乘以3/8是3/16，对吧？然后正反的话就是1/2乘以5/5，是吧？是6/5啊，反正就是这两个乘3/16啊，反反呢就是这两个乘，对吧？是6/5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收益。那我们就简单的就是把这些乘在一起去算一个啊，这是我的收益的一个预期，对吗？那我们就会惊人的发现哈，当你把这条式子给简化算出来以后，这里是有一个 typo 的，这里有一个打错字了，这里应该是16/5，然后这个应该是16/3哈，不影响。然后等我们把这条式子算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收益是-8/1啊，这说明什么啊？这说明就是我妈妈她其实是有策略的在跟我玩，而我就在随机的出牌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的长期收益永远是负的，一天两天我可能看不出来，但长期玩下来我必然是亏钱的，所以我的压岁钱必然不知不觉的就消失了。当我发现了这个奥秘以后呢，我 就也在开始跟我妈妈去进行一个博弈哈。那我是不服啊，我申请重新出战呢。我就说你不是随机出牌，你是有一个固定的套路。那我可不可以有个套路？我可不可以用比方说X 的概率，哈，我按照 X 的概率去出牌，可不可以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哈。那么现在可以看一下我跟我妈妈进行的一个这个对策哈。我呢按照 x 的概率去除正面啊，一减 x 的概率呢去除反面，因为是概率嘛，两个加起来一定要是一，对吧？我们可以验算一下 x 加一减 x 确实是一，这个 OK。那么好，我妈妈嘛，她还是3%、5%的概率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赢呢？你们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赢呢？啊，这里大家也可以给大家3秒去思考一下哈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计算哈。那正正的时候呢是3/8乘 x 啦，反反的时候是5%乘以一减 x，对吧？然后正反的时候呢就是5%乘以 x，反正的时候呢就是3乘一减 x，对吧？那这个表就列在这里了。啊，我们也可以验算一下这一排数加起来，它确实是一的概率哈。然后这些是收益，那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呢代入我们这个公式哈，三的收益乘以3%的概率，3x 的概率等等，负二的收益乘以5%的概率，负二的收益乘以3乘一减 x 的概率，一的收益乘以这个概率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如果把这条式子整理一下哈，你们也可以整理一下，我们就会惊人的发现，所有的 x 都消掉了，我的答案居然还是负八分之一。这个你知道这个数学代表着什么吗？我们不要只写公式，不想它代表什么。数学代表什么？这数学代表着我无论怎么应对，我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概率出，我妈妈她是稳赚不赔的，她的长期收益还是八分之一，而我的长期收益还是负八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我怎么应对我最终还是会把我的压岁钱长期输掉，这就很离谱了。我当时就觉得这就很离谱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原理呢？那其实啊，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原理哈，叫做纳什均衡哈，Nash Equilibrium。那这是博弈学里面的一个重要术语。那它其实就是说呢，玩家在任何策略下呢，如果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啊，其他玩家不变呢，都不会提高自身的收益，相当于就是所谓的一个死局吧，我就被卡在这个死局里面了。那说到这里，可能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东西很离谱啊，就并不是很相信哈。那这种想法啊，非常好。那这种求知精神啊，其实也非常好。那当我们有产生了这样的问题，当我们感到不相信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数学里面应该怎么去解决呢？那有两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把已知的数呢换成参数。第二个办法呢，就是对于已知条件呢去问为什么。我们今天先讲这个第二个办法的解决。那么已知条件是什么？我们刚刚又回到我们的这个打怪思路哈。那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假设哈。那么假设是什么？我们假设是妈妈她是3/8的概率出正面。那妈妈怎么知道是3%的概率呢？她凭什么知道是这个数呢？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试一下说，我们假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假设呢再放宽一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假设呢，我呢按照 x 的概率出，我妈妈按照 y 的概率出，好，我妈妈她也不知道3%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说，回到这个就是相当于再去除一层假设，回到这个最混沌的状态，我不知道怎么出，我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出，我们都在摸索的状态，好不好？我以 x 的概率出正面，我妈妈以 y 的概率出正面。啊，那么呢，我们再去列一张表哈，但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，但是大家不用害怕，就是跟刚刚原理是一样的。你看，我是 x 出正面，反面是一减 x，妈妈是 y 出正面，反面是一减 y，对吧？那正正的概率就这两个相乘 xy，反反的概率就是一减 x 乘以一减 y，对吧？正反就是这样交叉相乘，对吧？这个跟刚刚一样的，同样你也可以验算这一排加起来呢，它应该是一的哈。可以验算一下，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排呢，就是概率，是吧？这一排呢，就是收益，对吧？那我们呢，就是把这个收益概率相乘，加起来就可以得到我的预期收益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呢，就是三乘以 xy 啊，就是我有 xy 的概率会赚3块钱，我有这个 x 乘以一减 y 的概率会亏2块钱，我有 y 乘以一减 x 的概率会亏2块钱，然后呢，我有这个一减 x 乘以一减 y 的概率会赚1块钱。那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所有的情况都包含了啊？我们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博弈情况都在这里了，通过这两个变量去表达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我们知道了我的收益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的策略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的目的当然是让我的利益最大化啦，对不对？我妈妈的目的当然是让我的利益最小化了，因为这是个零和游戏嘛，我利益最大，我妈妈利益就最小，我妈妈利益最大，我就利益最小，对吧？ 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在这条式子里，我应该做什么呢？我能够选择，我是按照 x 的概率出嘛，是不是？我要通过选择 x 让我的收益最大，我妈妈呢会通过选择 y 让我的收益最小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要对这条式子做什么呢？那就是呢，在 x 的取值零到一之间，我要最大化我的利益，在我能选择 x 到零到一之间，我要去 maximize 最大化我这条式子。而那 y 呢，我妈妈取值范围零到一之间，她要去最小化我的利益啊，minimize 这条式子，对吗？那所以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整一个问题建模下来最终的一个模型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这个东西你说哇，看起来很复杂呀，很恐怖啊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不用担心哈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二元的优化问题，是吧？你说这东西看起来很复杂呀，没有关系啊，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解。那其实我们现在无非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在y 的范围内最小化，x 的范围内最大化。那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的问题呢，无非就是对于这条式子，我要选一个 x 值让这条式子利益最大化。我妈妈呢，她自然会选一个 y 值让这条式子的利益最小化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会说，哎呀，老师，我不会去算这条式子这么复杂的优化，我怎么算呢？是不是啊？不用担心哈。那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个软件哈，去进行这样子的这个优化啊，以及视觉化哈。那第一个软件呢，就是我说的这个 Wolfram Alpha 哈，它是帮你很好的视觉化很多数学公式哈。那这个软件你可以在这边看到，它其实是个网页，而且也是开源的、免费的。那我们就把这条式子放到这里，然后输进去，对吧？啊，输进去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它会给你画图。啊，它还会给你把它简化成一个简单一点的式子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好，我们就发现了，哦，它其实是可以简化成这个式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当我们有了这个简化公式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运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画图软件啊，把这个图给咱们画出来？那好了，我们现在的图就画出来了哈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啊。那这个图我们是代表着什么呢？是不是这个 3D 的图代表着什么呢？这个图啊，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哈，那它的这个 X 轴这条线，这条线呢就是 X 的取值哈，就属于当我这里是按照零的概率出，这里是按照一的概率出，当我在提高，不停的提高我的概率的时候，我的收益是怎么变化的？那这里呢是我妈妈，这我妈妈是零到一哈，她在这个概率里面的时候是怎么变化的？而这个上面的这个图的这个表面呢，这个红色的就表示我们的收益啊，红色就表示我收益很高啊，蓝色呢就表示收益很低的时候哈，是吧？我们把这张图摊平一点来看哈，注意哈，它这个网格区域是代表零哈，就是收益这个破零的阶段。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呢，这一部分网格区域啊，就表示呢我的收益是跌破零的，就表示我妈妈赢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些非网格区域呢，就是表示呢我的收益呢是超过零的，就表示我赢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呢这张图呢把它转移到这个 slides 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这就是我们画出来的图哈。那好，这网格区域呢是我妈妈赢，然后这些非网格区域呢是我赢啊。那么呢，这一条红色的线呢是 x 轴，然后呢这个绿色的线呢是 y 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站在我妈妈的角度是怎么样？她就会想，如果我把我的 x 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诶，我这么画一条线，是不是我就很赢啊？就是稳赢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如果去看一看这条线是什么呢？我们会发现这条线就是 x 等于8分之3，所以 x 等于八分之三它不是一个随机算出来的数哈，而是在这个优化过程中，我妈妈去算，她如果想要有一个稳赢策略，那么什么 x 取值是最好的？通过这个图我们都可以看出，x 取八分之三的时候，这个策略是最好的。那么反过来看，如果我想找一个稳赢策略，我要怎么找啊？哎，我是不是就得这么横过来画呀？我这是 y 嘛，哈，我这么横过来画，然后我去打这张图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可以这样画啊，也可以这样画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哈？它就我无论怎么画都会经过啊一个网格区域，对不对？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这就说明啊，无论我 y 选择是什么的时候，我都没有一个必赢策略，明白了吗？那这就是我们整一个建模哈，这就是知其然知所以然。我起码输了钱，我要知道我是为什么输的。那好，我们就是回顾一下这整一个今天讲的这个模型哈，我们也回到我们的打怪思路哈。就从我最早开始玩的时候，我最早建出来的这个模型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很糟糕的模型，对不对？就属于是说我首先自己随机出牌，然后我又以为我妈妈是随机出牌，对吧？啊，这是我最早的这个假设。那这个假设最后发现呢，我 我们是错误的，我妈妈她不是随机出牌。然后后面呢，我就到了第二阶段，那我就说，我就开始说啊，那我也是不随机出牌，对吧？我也有一个出牌的策略啊，然后这就是我的第二步的假设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发现我有出牌的策略也没用，我还是亏钱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第二步也算了，还是没用。那最后到了第三步呢，虽然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失败的模型，但是我要知其然也知所以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就做了这个 XY 的模型去算，最后发现呢啊，原来这个3/8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，而是我妈妈精心选择的一个数字。那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在做这选一道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说除了啊，我第一个假设证明是错的假设。我当时还有没有别的假设啊？啊，其实是有的。第二个假设呢，就是我们其实有假设，这是一个大数原理。我们假设呢，因为我们的收益刚刚算出来是预期的嘛，但现实中当然不可能你每天亏这个1/8块钱嘛，对吧？我们玩的时候都是1块钱、2块钱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所以说呢，我们的收益是预期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游戏要玩无数次才可以逼近啊这个收益。而且呢，这里面还预期了，就是说我妈妈的这个出牌逻辑啊，我是没有被察觉的。对吧？如果被察觉了，可能我就及时叫停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呢，这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预期。那这个预期呢，可能一直比较隐藏哈，因为我们证明它是对的。那这回到我们打怪思路哈，当你在做一道题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假设，然后渐渐你会发现呢，有一些假设呢是更正确的，更合理的，有一些假设呢被证明是错误的，然后我们要去更新我们的数学模型哈。那这个今天的数学模型呢有什么现实意义啊？一个现实意义是，当然你可以拿去骗你小孩的钱和。开发他的数学思维，或者骗你朋友的钱，对吧？那当然，第二个数学意义啊，就是说，不要去赌场，哈，不要去参加别人指定规则的游戏，尤其是你没有参透的游戏啊。就像那个，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以为这是一个 fair game 嘛，我以为玩起来这个游戏是很公平的，但是其实不行，哈。那还有就是，不要去投资你不熟悉的资产，哈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是今天还想给大家总结一个，就是这个案例告诉我的一个数学心态，哈。就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今天听我讲的是很有趣的，但是呢，作为一个小孩，其实你的钱被骗光了，你还是很烦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学好数学最重要的一个心态是什么？就是不要怕出错，哈。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这道题，或者是学数学的过程，其实就像是啊，数学就是一个工具，哈。就像原始人他第一次拿起石头去砸东西，他可能当时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工具，不知道是用尖的这一头砸还是圆的这一头砸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原始人拿起石头蹲的这一刻，在我们人类历史上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实现了一个拿起工具的这种动作，他其实已经是有一个跨越性的进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对数学的态度哈。不管你的模型是对是错，做得好做得不好，但凡你像我今天一样做一个这样子的分析，那么你就已经在有积极的使用数学模型在你的现实生活里了。那么呢，在这个课程里呢，我们也会玩很多数学游戏，而且也会循序渐进的。像今天可能会讲的稍微慢一点，那后面我们会讲的快一点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可能会输哈，也可能会出错啊。但是呢，一旦你会学会了运用这些思维和数学模型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好像是打开天眼一样啊。就比方说呢，你看你有时候会说，哎呀，我很倒霉呀，我怎么今天又没赶上公交车啊？那其实呢，这是有数学模型在后面的。或者有的时候呢，你说，哎呀，这个老板老是 PU。为我是吧？我父母怎么总说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好呢？别人家孩子真的比我好吗？啊，你会发现这些上面的问题都是有数学模型去做支撑的。最后呢，就是今天的一个总结了：失败的数学模型也是好模型，考0分的数学家也是好数学家。那祝大家不要被数学吓到，我们一起快乐学数学。